更求你看顾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聚集敬拜你的，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被神所拣选的民，那民是有福的，直到永远。父啊，我们将这一切交在你手里，神啊，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一道来学你的话语，来得你的恩典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记得啊，在那个保罗到雅典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见证基督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看见你们庙里头摆了一个未世之神，就是还没有认识的那个神，他们也把它摆在他们庙里。我小的时候看这段话的时候，好像很认为很好像很无知啊，各个神都好拜，你说有拜太阳神的，有拜月亮神的，有拜各样的星宿的，怎么去拜一个还不知道的那个神？后来我看见我的婆婆啊，她天天早上要吃素啊，要念嘴里头在念东西。我婆婆是前清的女秀才啊，那么她是有文化的了。那我就问她了，我说：“婆婆，你天天早上为什么要吃素？小孩子不要多管啊。那么你嘴头念的什么？你更不要管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就从小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，他都不知道的事情他在那念，他都不认识的神他们也在拜，原来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那么现在今年2008年，金海弟兄提出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是的，我们来到神的殿当中，假如我们对我们所拜的所敬拜的这位神不认识的话，那岂不跟保罗提出来的，在雅典提出来的未世之神，他们连还没有认识的神他们也摆一个神位在那里，跟中国的那些很多人，当然我婆婆到以后80岁的时候她信了耶稣了啊，她受浸了啊，归在主的名下了啊，他寻到真的神了啊！所以说这个我们只有感恩，只有赞美，让我们也做一个去敬拜一位我们所认识的神啊！所以今年我们就是来讲啊，要认识基督为至宝。那么我们真正认识基督是怎么成为至宝，他宝在什么地方，并且我们看一看圣经里边的人物他是怎么认识基督的，认识我们的真神的。请看诗篇73篇，当然我们是一段一段的来念下去，一节一节的看下去啊。我们把这个诗篇73篇一共分成7个段7个部分啊。首先我们看写诗篇的这个亚撒是谁啊，有圣经的我们看诗篇73篇前面有小字啊，我们这个荧幕上就不打出来了啊。圣经上有小字，亚撒是谁？亚撒是雅各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利未，利未的儿子叫歌侠啊，歌侠，歌侠的后代，也就是说利未的后代都是做祭司，在殿中侍奉神的，所以他12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利未的后代， 才能够做祭司，也就是亚伦的以后的人。这个亚瑟是歌侠的后代，所以他能够在圣殿当中侍奉神的，并且这个亚瑟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指定了，是相当于圣诗班一样的那个为首的啊，带领圣诗赞美神的。当然跟我们现在的圣诗班带领不同啊，那个时候的圣诗班是全侍奉，待在圣殿里边的啊，全侍奉的啊。我们的诗班很也没有那个条件啊，最多了要献诗前我们有个准备啊，有个练习啊等等的啊。就像刚才那些儿童诗班唱的诗，就使我想起多少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唱这首赞美诗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光景。那但是跟亚萨不同，亚萨他是有这个以立位的子孙啊，立位子孙他能够全奉献，全在圣殿里奉献的。所以亚萨写的诗在诗篇当中不少的，这是亚萨写他本身本人的一个经历。什么一个经历？转变，认识神，得到神，被神所用的一个经历。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啊，先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段，就是一个前言。那圣经上很多地方都是把最后的结果先搬到前面来讲啊，这当中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这是一个结果。最后的结果他先讲出来了，就像上次我讲何西亚书第六章一样的，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先把最后提到前面来讲。什么叫清心？清心就是很纯洁很单纯的一颗心向着神的，神就恩待他。我们在神面前也当有一个单纯纯洁的心。接下来马上诗人就在第二节当中就讲到诗人当时的光景，至于我的脚几乎是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注意啊，他失散了没有？他滑跌了没有？没有，几乎险些。那么这个几乎险些是谁的功劳？是亚萨自己的功劳吗？我在这说啊，亚萨说出我心里的话，这个光景正是我的，所以我几乎或者我险些乃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保守。不然那真像箴言书所说的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感谢神，我比亚萨差多了，我不是几乎，不是险些，我是已经失散，已经跌倒，跌倒过，散失过，不止一次，多次。感谢神，真像箴言书所说的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注意啊，我不是一人啊，我是罪人啊，我是罪人，只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信称义，在神面前算为义了，我还是罪人，但是我是因信称为义了，也就是诗篇当中所说的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感谢神，那我是罪人，我比亚萨差多了，我不是几乎也不是险些，乃是已经，并且不止一次。到底他怎么会软弱，怎么会失败呢？我从我的经历来说，是缺少与神亲近，或者说得清楚一点，那就是说没有时时与神亲近， 没有事事与神亲近。事情一来到的时候，好事情高兴，不好的事情伤心气愤，这是我第一个反应。接下来呢，却没有求告神，没有转向神，没有赞美神。有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埋怨神是不好，但是有祝福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忘了感恩，这一样不讨神的欢喜，一样会使我软弱，会使我失败。所以当我回顾我自己的时候，以往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也确实如此。马上第二段，那就是他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啊。第二节他说，至于我啊，我的脚几乎闪失跟险些滑跌。到底怎么呢？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里不平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，我有啊，我有。这个好像很正常嘛，看见恶人狂傲人想平安，心里就不平。这个我想我不敢说人人都有，至少我有，而且不是有一次。我简单说一个例子啊，当我看见一些人作恶，恶到实在无法容忍啊的时候，心里头从心里边就难过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，神啊，你快来吧。那个意思的背后是什么？我上天堂，他下地狱吧，是不是？我那个心情就是这个，因为我无力去阻止他的那个恶，我无力去改变他的恶，而看见他那个恶害了那么多人，神啊，你来吧。为什么？你来了，这一切都停了啊。所以说我那个心跟耶稣的心两样吧。耶稣是恨罪恨恶，但是耶稣爱罪人爱恶人。圣经上说的，神岂不更希望恶人离恶从善而得以存活吗？神的心是这么样子，我们的心，我的心就不是这么样子。刚才对照过了，对啊，我看到的一些事情也只是使我恶心，使我难过啊而已。为什么我就脑子马上反映出来那么厉害的一个惩罚呢？假如神也像我这么样子，我们没有人得救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人得救了，马上一下子就把人都灭掉了，对吧？所以感谢神啊，神怜悯，对吧？神叫我们也怎么样，也是啊。神的意思要我们怎么样？要我们行公义，往往我可以做得到啊，一个眼睛就看着人家的这个啊，这个错那个错啊，行公义可能我忍得做得到，好怜悯做不到了。你行公义后头还要有好怜悯，你也行公义也好怜悯了，却你不骄不是谦卑的，是骄傲的。那么后边什么？行公义好怜悯，还要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这神要求我们的是清清楚楚，但是往往我做不到。这个时候就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心怀不平，可能这个念头人人会有，但是啊，我记得有一句话叫，你没有办法不让那个鸟啊从你头上飞过，但是你可以不容那个鸟在你头上做窝，对不对？啊，也就是说那个念头可以一闪而过， 你让他过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战胜他，不要让那个不好的念头在你头上生根，不要让那个鸟在你头上做窝，因为做了窝它肯定要有排泄物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头上就蒙羞了啊！所以说在这不要单单看这只是一个一闪念的事情，人人都会有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接下来有一个必然会有的，就是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义，对不对？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就是说我没有像他那么样的哦，那么我是善了，真的我就是善了吗？我自己感觉到，我自己省察，不是，为只是神怜悯我、保守我，没有让我落到他那个地步，不是我好。所以说在这啊，我们大家一道念下去，好吧？啊，有圣灵。我见第三节啊，第三节到十二节啊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头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，任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诽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、啊、这就是恶人。他们既是想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好了，十二节啊，十二节到这。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啊，我看了了，好像每一句我都有过这个念头。越看到他们那些作恶的人，哎呀，真是飞黄腾达啊，腰里有一点钱，目空一切啊，年纪轻轻的可以把白发苍苍的老人训得像个孙子一样。真的，他只不过是有一点钱吧，对啊，有一点权吧，那个权跟那个钱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个因为在有一些地方就是把那个财字什么横过来贴的，对不对？叫要发横财，对吧？那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个财是嘛，人无横财不富嘛，对不对？你好好的去打工，好好去做，你发不了太大的财，是不是啊？有一些横财它就来了嘛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了一些钱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哎呀，凶神恶煞一样，不管你是都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不管是妇女，他要训起来，把你训得像孙子一样。只不过有一点钱而已啊。尤其那些原来不太有钱，一下子爆发的那些人，你去看一看他，他那个样子，对不住啊，好像我又有一点情绪了啊，又有一点这个味道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对呀，有的时候我们一讲起这个事情来，哎呀，你看看他那个样子，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好像我比他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比他好，感谢神，神没有让我发横财，所以我没有训老人训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啊？是神怜悯我，神保守我。但是我对照这个三节到十二节，我好像句句都说到了我。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，我只感到这都是我的软弱，同样是我的软弱。在这我就想起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，我们看一看啊，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这呢打出来的是第 第十节是吧？第九节，还感谢神啊！第九节，我们也一道念一遍，好吧？你看啊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，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。”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举了这么一个例子。我想啊，耶稣不可能说谎啊，耶稣肯定说的是真的事情。耶稣一定知道人的心，个人的祷告在神面前是什么样子的心态。若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以自以为意，手指头老是点着别人的话，你说那个祷告神能悦纳吗？能够祝福吗？他这个不是祷告，是在控告，对不对？他在控告别人啊，控告自己的弟兄姊妹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他是不错啊，这个人，这个法利赛人真不错，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，按照犹太人的法律，一年只要禁食一次，他一个礼拜就禁食两次，多好，献上十分之一，多好，他不勒索，不义啊，不奸淫，为什么？因为税吏会勒索。因为税吏是犹太人，帮罗马人向犹太人收税。那个时候罗马是按照承包制的，啊，就这一块地多少人包给你，你收税，收了多少，他给你定一个限额，多的是你的。那么你那个税吏怎么样？他就想尽办法多收。这个多的是他的嘛，他只要上交给罗马一定的限额就行了嘛。所以税吏在当时当地的罗马人当中是不受欢迎，在犹太人中是不受欢迎，因为他是替罗马来做事情的，来欺压他们。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说错了没有？没有说错。但是你祷告，你是向神祷告，不是说给人听的，不是抬高自己表白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是向神求，是向神说话。你祷告不能去控告别人，求神怜悯。所以在这儿，诗篇七十三篇，他把自己的光景都说出来，有这样的一个软弱跟失败，他的来源是由于缺少亲近神。假如他时常亲近神的话，他不会这样。所以我们该怎样警醒自己呢？我们该怎样警醒自己呢？那就是说，从十三节啊，像有这样心态软弱的人必然有这个后果，落在这个光景当中。怎么自怨了？会不会？必然会自怨了，因为呢，看见他恶人作恶，心怀不平，他做了恶还那么顺当啊，还是什么样子发，他心里不平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就自怨了。两个，突然，我们看啊，第十三节，啊，十三节，我们一道念一念，好吧？第十三节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故，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我思说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落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啊？困惑无法解脱不能自拔的光景当中，而且有一个自愿。注意啊，开始是自愿啊，以后怎么样就必然会怨天尤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的必然啊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一有事情总是怪别人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亚当夏娃当神来责问他为什么要吃那个不许吃的果子的时候，夏娃怎么说？那个蛇叫我吃的。亚当怎么说？那个女人叫，而且这个女人是你造的，是你给我的啊！推得一干二净，这是人的本性，这是人的罪性，一有事情推，必然的怨天尤人，这个人的软弱，人的罪性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一看，他要说两个突然，你把这两个突然仔细想一想，突然接近我的心，我的心接近是为神接近啊，不是为别人接近，有什么突然呢？洗手表明无故，我记得圣经上有一个人也洗手表明无故，他是无故吗？谁啊？比拉多。对了，比拉多当了众人面说，我洗手啊，伤害这个义人的罪跟我没关系，有他再洗也没有用啊，那洗不掉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洗手表明无故，那是做给人看的，你是不是真的心清手洁，神知道。他突然有点自愿了，哎，无独有偶，假如啊，我们这不打出来了，假如我们有圣经，我们翻到诗篇七十七啊后边啊，诗篇七十七篇就在后面啊，诗篇七十七篇，嘿，这非但有两个，还有三个呢，有三个难道。我们来想想啊，我有圣经的，我们自己看看啊，我念给大家听好了，好吧？没有圣经的啊，我这就不打出来了。第二节七十七篇第二节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神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他一定落在一个大的苦难当中。必然的。第三节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声音悲伤心变发昏。第四节，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第五节，我最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闷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省察。第七节第八第九三节，连着三个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爱吗？哇，牢骚满腹吧，是牢骚满腹吧。是啊，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想不通的时候，落在一种悲困当中的时候，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出来啊，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出来。刚才是两个突然，现在是三个难道。一肚子的怨气向谁发？向神发，岂有此理吧。啊，我回想自己，我就是这个光景。苦难来到的时候，第一个话就是为什么，像上次汤米讲到的时候一样啊， Why me？哈，是的，祝福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为什么是我？就为玫瑰花感恩，就不会为玫瑰花的刺感恩。感谢神，诗篇七十七篇下面第十一节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十二节，关键的一节，我心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 感谢神，我没跟英培弟兄商量过，刚才他就啊说了这句话啊，默念刚才选的那个诗歌里头，默念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。主呀，我们在神面前的默念真是很重要，我也要思念你的经营，经营就是神的操作，神的安排，默念你的作为。你把整个七十七一直念下去看，他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是他人完全转变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七十三篇，诗篇七十三篇，看看诗篇七十三篇。刚才先念的十六节啊，十六节最后一节是什么？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习为难。他没有办法解决。是的，一个人掉在泥坑里头的话，他自己拉自己的衣服是拉不起来的，自己没有办法自拔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感谢神，神的怜悯让诗人转过来，他到圣殿里去了。十七节啊，十七节，这就是寻求神，亲近神，灵里头就能够苏醒啊。第四段啊，第四段十七节，圣经说，诗人说什么？他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感谢神，真的里边的思念都出于神啊。神让诗人进到圣殿，与神面对面去思想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见一些人打电话啊，打电话的时候啊，就听他在说话，当然他有事情向上头报告呀，但是他也应该停一下让对方说句话吧。往往我们看到一些人在马路上打电话呀，你听啊，哎呀，指手画脚的。因为我们常常在那个后头一个运动场里面走路了啊，走路大家走，你走在那个大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的人后边，你真要当心，稍微离开他远一点，因为他说不定哪一个手一下子伸出来了啊，就打到你头上了啊。你看他说的有声有色的，一点也不让对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。哎呀，我回想，我看了我就想，我在神面前祷告大概也是这样，神没有嫌我啊，没有嫌弃我。其实我想一想，哎呀，求这个求那个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没有让神讲话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我没有一个安静的在神面前。所以上一次啊，那个林弟兄给我们查以赛亚书当中，那就是这句话，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于平静安稳。我们往往在神面前话太多了，你安静一下，思想一下，默念神的一些作为，看你会得到更大的恩典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第十七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好了，当他有这颗心寻求神，亲近神，受神的启示跟光照了以后，就对事情明白，明白事理了。灵里不苏醒，他不会看得清楚的啊。就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有这一段啊，我们哥林多前书里头有这一段啊，那就是说属灵的人才能够彻透万事。有很多的事情啊，哎呀，我们常常哎呀，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的嘛，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就看不清楚？你不要奇怪，这不是你有本事看清楚，乃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识透万事。所以当他进了神的殿，和神面对面，就能够思想他们的结局啊。十八节，你是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虽醒了，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 这么样子清楚认识亲近神的话，神就会让他明白那些事理了，能够明白事理了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事理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好多好多的怨言，做出好多好多错事，不讨神的欢喜。21节到22节，那就是上一次我讲过的，什么叫苏醒啊？就是灵里边苏醒，是靠我们谦卑。你若是不谦卑的话，你灵里不可能苏醒。你要靠你心里边苏醒，你必须是痛悔，因为我们有罪啊。你若是不是痛悔的话，你心里头不可能清醒，不可能苏醒。所以他谦卑了，他就认识神了，他认识神了，他就认识自己了。认识神他不敢骄傲，假如一个人真的认识神，他不敢骄傲。只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才会说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那他不认识神，那就像我以前讲过的一个见证，那我看见过一张大幅标语，打倒上帝啊，上帝好打倒。上帝有没有？上帝没有你用不着打倒，上帝有你打不倒。狂啊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对吧？认识神他不敢骄傲。真的，我弟弟是骨科医生啊，我打球，他跟我说，他二哥，他说你要知道你里头的那根筋呢是多细的话，你就不敢这么打球，像翻跟头地上滑垒啊，残垒啊，这么样子去打球去拼搏了啊。神造的多奇妙啊，假如那根筋有钢丝绳那么粗的话，牢是牢了，你动不了了，你动不了了。那个筋呐，就那么细，就拉着你。你要知道，你那个心脏从你小时候生出来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它没有漏啊，啊，压进去的、挤出来的，它没有漏啊。它要一漏的话，手指甲就发紫了，嘴唇就发紫了，那个供氧就不足了，什么毛病都出来了。那个心脏一直跳了，现在都多少年了？哦，这是神造的。所以说，认识神，你就不敢骄傲了。神稍微动一动，地动山摇啊！感谢神。假如你认识自己了呢，你就不会骄傲了。我有什么骄傲啊？吃饭吃的多只是个饭桶而已，你还骄傲什么呀？你要骄傲，哎，我吃饭吃的多，饭桶而已，是吧？真的呀，骄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？啊，所以等到我病重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吃饭都要人家喂我的时候，吃进去都要吐出来的时候，连吃饭喝水都不会的时候，都不能的时候，我还骄傲什么呀？是吧？所以说，认识神你不敢骄傲，认识自己我不会骄傲了，没有好骄傲的了。感谢神，等到这个谦卑了以后，灵里都苏醒了以后，23节啊，那就是第五段啊，痛悔罪除掉了。注意啊，不是我的罪能够自己除掉的啊，是神不算为有罪了啊。就有了一颗虚心受教的心，谦卑受教的心了啊。所以第23节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。哦，这个时候肯把一个手交给神搀了，以前那个手啊不肯伸出来让人家搀的。我记得我刚刚学游泳的时候，人家要扶我，哎呀，你不行了，你再往下沉了，你伸出一个手来，我来拉你一把，不要，就是要自己来，咕噔咕噔咕噔咕噔，喝水啊，水都喝到肚子里去了，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时候伸出手来了，他拉你一把，一样的，我们在神面前， 骄傲啊，不肯要人家帮助啊，啊，自己已经是弄得没有办法收拾的场面了，在拒绝人家的帮助啊，啊，这是骄傲啊，啊，这是骄傲啊，啊，所以说，当他灵力苏醒了，谦卑了，痛悔了，他就肯伸出手让神来搀扶他了，啊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怎么样？就是科目神的话了吧？就科目神的话，啊！感谢神啊！啊，这一切都是在他灵力苏醒了以后，在神面前思想神的作为，啊，思想神的经营，默念神的作为以后，他灵里边苏醒了，他谦卑了，痛悔了，他肯伸出手来让神来搀扶他了。正像箴言书所说的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人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人家的责备往往很难接受，但是责备一来，你先要看一看，想一想，靠圣灵来识别一下，是不是符合圣经的，符合圣经的真理，我就要接受，因为那是生命的道。所以训诲人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我们若是不接受人家的训诲的责备，那就是拒绝了生命的道，我里边的生命不会长进的。好了，下边第25节是最宝贝的一节，也就是要来跟腓立比书3:8，我们大家都记得的啊。那个时候08年的开始时候啊，金海弟兄特别给我们念啊，那就说，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丢弃万物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一个把基督当为至宝，一个是把万事看作粪土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图画，73篇25节这句话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这两句话相隔多少年呢、啊、哇，相隔1000多年呢、啊，啊，但是这两句话离我们现在呢要相隔3000多年了。我们有没有得到基督？我们有没有认识基督，认识我们的神，得到我们的神？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心里面发出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，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得到了那基督耶稣那个至宝，那些东西实在不值一提了啊，不值一提了。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，那个物质硬是在那里，但是跟那至宝来比的话，那就不值一提了。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让我们真的得到基督，真的认识他的宝贵的地方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看世界上的问题，你的坐标是用哪个坐标？你看见人家发横财，眼睛就红了；看见人家，我说了啊，有4个轮子能够滚，后头冒烟就不错了。与我比，哎呀，这个车子什么牌子？哪个年份的？哎呀，你越比你心越不平，越比你心越不平，比到后来，你把车子比，房子比，然后比着说看他的位置、身份啥， 那你晚上也睡不着觉了，你身体那用不到减肥了，你肯定会瘦下去的。什么都想不通了，你坐标错了， XYZ 那个坐标你摆错了，你换一个坐标，你站在神那里，你得到基督耶稣为至宝的话，你再看那些，就看作为粪土了。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天堂是好，但若是神不在那里，天堂再好我也不去。那就是这句话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真正你得到基督以后，你从心里边会说出这句话来。我们看一看亚撒写诗篇七十三篇，写到这里他把他的得到给我们看，跟腓立比三章八节一对照，那就是我们得到基督了吗？我们认识基督了吗？成为我们的生命了吗？最后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节这三节，那就是灵里长大进生，新生命被神得到。我们以前是认识神得到神，现在呢要被神得到。我们请看一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段地方呢，我主要的我就打出来了啊，可以看一看啊。第十节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注意啊，假如你有圣经的话，你看看那个小字，得或作成。哎呀，得基业是我的啊，成基业怎么样？是成为神的基业了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了。到底得还是成啊？那就是说，得基业是我得到基业，成基业是让人家得到我，成为他的基业了。怎么解释？看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清楚了吧？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得基业，同样神要在圣徒身上要得基业，而且这个基业下头有两个字，两个形容词啊，丰盛和荣耀的基业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将要你我啊啊，你我我们啊，想过我们将要从神那里得基业，也要成为神丰富荣耀的基业啊？有没有想过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一到不单单是到十字架下蒙恩的拯救，更要从十字架下带着神复活的大能，从十字架下出发，为神所用，为神做见证。我们再来看灵里长大二十六节，灵里长大啊，以弗所书讲明了，一个是得基业，一个是成为神的基业。看看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，灵里长大什么？以神为我心里的力量，情况就两样了吧？ 啊，26节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两样了吧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啊，不是靠自己的奋斗挣扎了，而是靠神作为我心里边的力量。那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啊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16到17节，哥林多后书16章到17节，所以我们不伤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清楚了吧？完全两样了，对吧？你认识神了，得到神了以后，两样了。外体总要毁坏的，就像埃及法老做的那个梦一样，七个肥壮的牛被七个干瘦的牛吃掉了，七个饱满的栗子那个麦栗子被七个干瘪的那个麦栗子吃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人要老嘛，以前年轻力壮的时候身体多好啊，一点不干一点不瘪，脸上也没有那么些多的皱纹，现在老了怎么样？这是自然规律。哦，约瑟怎么说？约瑟说要把在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储存起来，来胜过那个灾难的七年。那就是说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两样了吧？两样了啊，两样了。所以他这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感谢神。不同吧？完全不同，对吧？哥林多说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两个好比吧，一个是自战自清的，一个是极重无永远的。好比吧？不好比了，一比你就说情愿放掉那个，我要这个，对不对？要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而不要那个自战自清的苦处，不在话下了，是吧？感谢神啊，感谢神。然后第27节，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这个就是认识到两种不同的结局，因为他看问题的坐标变掉了啊，他这个坐标变掉了，眼光变掉了啊，他看问题就两样了，他就看到他们的结局，两种不迥然不同的结局。我们看一看罗马书啊，罗马书第6章啊，罗马书第6章，第20、21节，罗马书第6章20、21节，因为你们做罪子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光景？被罪做奴仆的时候，被罪所辖制的时候，我要不去做那不好的事情，却管不了自己，还要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，我倒去做了，我要做的做不到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就是这个情况。说因为你们在做罪子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现今看到那个时候是羞耻，那个时候当宝贝一样，就是这么样子。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啊，啊，真的。以前我为很多的软弱、失败所胜过，那个时候认为风光的不得了啊，因为打棒球比赛嘛，棒球比赛总是找人家放假的时候才打那个重要比赛的嘛，对不对？
结果礼拜天我要做礼拜怎么办？哎呀，两个事情，一个打棒球，我在那个队里头参加的，那么他礼拜天比赛，打表演赛，那我礼拜天要聚会怎么办？哎呀，跟神请个假吧，啊，跟神请个假吧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啊！他让你去打球，那次赢了。哎呀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这回跟你请假，礼拜天请假，我还赢了呢。下回怎么样？再来，一直到把脚打伤了，不能去了，礼拜天就拐呀、啊、拐的拐到礼拜堂去了。为什么呢？软弱失败嘛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后来我一边老朋友就说了，你那个时候出风头，菜骨头，老了吃苦头。哎呀，我在神面前就是这么过来的，啊，就是这么过来的，看到那个结果，啊，看到那个结果，感谢神。到第十八节，啊，二十八节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心甘情愿地为神摆上付出了。为什么？被神的恩所感动，啊啊！真的，刚才我念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跟十八节对比，一个是的，一个是成，那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为神做。那么在启示录最后也有这句话啊，在启示录最后也有这句话，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，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揭开诗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州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这是第一种归啊，这是第一种归于神。第十节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根据那个 King James 的那个版本啊，这个地方的两个他们呢、啊、都是用 us 所以都是我们啊。所以说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我们归于神，又叫我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是不是有两层归于神啊？第一层只不过是得救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耶稣替我们付了赎价，被我们被赎买过来归于神，当然归于神了。你到商店去出了价钱买了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原来是罪人，要沉沦灭亡的，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替我们赎了罪价，我们被赎买了，当然应该归于神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得救归于神。第二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。这个归于神是第二个层次了，就要成为神丰富荣耀的产业。你肯为神用吗？你肯为神做见证吗？那就是二十八节啊，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，对吧？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你肯为神在不信的人面前诉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、奇妙的作为吗？不管那个人会对你好，会对你坏，往往跟你说，撒种的是流泪撒种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传福音不一定是讨人欢喜的啊！对啊，为什么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？收割不一定是你要， 欢呼收割可能是别人啊，你肯吗？为神做见证，诉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你肯吗？你肯，那就是为神去做，要成为神丰富荣耀的产业。感谢神，我们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感谢你把你的话语，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。虽然离现在3000年前写的东西，像对我们说的那么亲切，就好像指明了对着我说的。神啊，我在你面前求你饶恕，求你宝血洗净，求你圣灵使我苏醒，让我在你面前能够谦卑，痛悔自己的软弱。父啊，让我们一道来搀着手同走下面的天路，讨你的欢喜。我们不单单要认识你，得到你，更要被你所得到。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麦坏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吗？除你以外，在我们姊妹找着歌的时候，我想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心存谦卑，与神同行。谁讲的？哪一个讲员在这里讲过这篇道？记得吗？多久以前？大概3年吧，金弟兄，对吗？对，还不错。找到没有？那还没找到，我先做一点。